感恩节快乐。啊，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感恩节的主日总是在感恩节之后举行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我想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又延长那个感恩的时间，但是呢，圣诞的主日永远都是在圣诞节之前的一个礼拜。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心去欢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讲到主要呢，就是在我们教会的主题之下呢，就是教会和家庭的关系之下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单亲家庭的这个课题。单亲家庭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里边只有一个家长，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根据统计，在美国的统计，1960年的时候，有9%的孩子在单亲家庭的里边成长，就是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占了儿童人口9%，这是11个有一个在单亲家庭成长。然后20年之后，1980年那个数字呢增加到19%。意思的是说，大概5个就有1个是在单亲家庭里面成长。到了最近的一个统计，2013年那个百分率就增加到34%。那意思就是说，在美国3个孩子中间就有一个成长在单亲的家庭里边。虽然我们看那个数字，发现到亚洲裔的人，就是日本啊、中国人啊、越南人啊、这样，那个百分率是低一点，是17%啊。所以呢，我们亚洲裔的人里边呢，有6个也是6个小孩子有一个在单亲的家庭里边成长。所以呢，单亲家庭这个课题呢，是一个慢慢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单亲家庭的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可以是有太太或者是丈夫去世了丧偶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可以是离婚，可以是分居，可以是移民之后其中一个家长就回到原居地了，回到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变成了楼下的一个了，就是变成一个单亲的家长。最近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人呢，他们很想做爸爸做妈妈，所以呢，他们就申请收养一些孩子，但他就变成了单亲的家长了。我们知道养孩子不容易，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单亲的家长来讲，这个更加是辛苦的事。里边的辛苦是外边的人有时候不知道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用保罗勉励提摩太、鼓励提摩太的一番话，来鼓励我们中间的单亲的家长，也是鼓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单亲家庭这个问题。提摩太是保罗很重用很信任的一个门徒。保罗在写给他的两封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称他为我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喜爱是很重的。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刚才念的一段圣经16章，保罗认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呢，在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保罗有3次的宣教的旅程，这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就来到这个叫路斯德的这个地方，一个小城市。当地的信徒呢，就向他极力的推荐这个年轻人。保罗就接纳了他们的推荐，就收他成为他宣教团队里面的一个人。在经文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敢说绝对肯定，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提摩太 来自一个单亲家庭。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的爸爸是一个希腊人啊，所以是外族通婚的一个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边是父权社会，父权文化，就是说爸爸是最大的，妈妈是跟住的。在希腊人的文化里面，这个特别的明显，就是爸爸的权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提摩太是一半的犹太人，没有受隔离啊，因为爸爸的文化就是孩子的文化，爸爸的宗教信仰就是孩子的宗教信仰。所以虽然他是犹太人，不能够信犹太教啊，他还是没有受到隔离。但是在保罗认识他的时候，他可以替他补行隔离，也可以收他做门徒，进到他的宣教团队，然后周围的去布道。所以呢，从这个看出来，我们知道那个爸爸大概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可以跟住去宣教。提摩太在年轻的时候，最少是在青少年的后期，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里边成长的，这是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单亲家庭也可以生出培养出上帝可以重用的工人。所以不要轻看单亲家庭。如果我们看回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我们刚才念的第一章，我们就知道提摩太的妈妈她叫有离基 Eunice 然后她的外祖母叫罗伊Lois 两个都是很普遍的，现在很多人都叫两个名字。他们是家里边先信主的，他们两个先信主的。为什么他们有机会信主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大概看到，就是保罗在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里边，他经过路斯的这个城市，在那里神用保罗行了一个神迹，他就医治了一个残废的一个人，就引起了当地的人很大的注意，但是很可惜也引起了当地的人很大的反对，以致到保罗不能够不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福音在路斯的这个小城市就传开了。有离基和罗伊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信主的。有离基有自由去信主，他不但能够表达他的犹太人的身份，还信一个犹太人出来的救主也是证明他的丈夫大概不在了，所以他就有这个自由去实行他的信仰。犹太人很注重血统纯正的我们中国人呢，我们都希望我们下一代嫁给一个中国人，或者娶一个中国人。犹太人呢是双倍的这样的注重他们的血统的纯正，所以他们是反对，甚至可以说是禁止犹太人和外邦人去通婚的。违反的人被视为失去了犹太人的资格。举一个例子，在主前大概4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文士叫以斯拉，他就带领一帮犹太人从被掳到外国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他们的信仰。但是回去之后呢，以斯拉就发现到当地的宗教领袖竟然替他的儿子娶一个外邦的女子，这样的事发生很多。所以呢，以斯拉圣经记载他就很愤怒，他就拔他们的头发，拔他们的胡须就请求了他们甚至要处理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到了新约的时代，有一等人叫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虽然他们也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他们是和外族通婚的一个混血的，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 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很注重血统的。我外邦人结婚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有离基，为什么他和外邦人结婚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罗以这个妈妈允许他的女儿和外邦人结婚。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大错特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可以修正人的错误的地方。形成单亲家庭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好像丧偶啊，就是配偶的去世不能够控制的；有些是个人选择啊，好像刚才所讲的，单身的人没有结过婚，但是他很想领养孩子，所以他选择做一个单亲的家长。有时候我们也承认是出于个人的错误，一个错误的选择，一个错误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给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错误。有离基的例子就是证明神的恩典可以改正人的错误，甚至可以还是用这个曾经做过错误决定的一个人。在今天啊，我们所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一个心。这句话是用于提摩太，也是用于我们中间单亲的家长。很多人都同意，在逆境中还站立得稳的，还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比在顺境中安宁中的经历更加宝贵。我们记忆里面记得的大概都是怎么样经过这个困难走过去了，我们记得这件事，但是几百天平平凡凡的生活我们不记得，所以这个经历更加的宝贵。跌倒之后还能够再站起来往前走的这个经历，比从来没有跌倒过的人更加珍贵。我在香港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他是黑社会的大二哥，他手下有13个人，所以呢他被称为13太保。他无恶不作啊，其中他知道毒品的坏处，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黑社会，但是他不吸毒。当他知道他的手下吸毒的时候，他就打他们骂他们。但是慢慢他的这种黑社会的生活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早上出门口，晚上他也不肯定可以回来，你打他他打你，你杀他他杀你，慢慢这个压力呢就推动他吸毒了。吸毒之后整个人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毒瘾越来越深，他就发觉到，哎呀不行，我一定要跳出来。他就跑到香港政府的那些戒毒中心啊，用一些代替的用品来替他戒毒，但是不行，没有用，那个效率太差了，所以没有用，还是要那些真正的来。后来他绝望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最后一个方法，你信耶稣了，用耶稣来戒毒了。这福音戒毒在香港有一个小岛叫神七岛，就在那里把那些戒毒的人都放在那边然后就祷告，就戒毒，竟然成功，他就信主了。他成功之后呢，他有一个感动，我要留在赌岛上边去帮助那些其他的人，进来的时候要帮助他。然后他就带领很多人，尤其是黑社会的，就戒毒成功，
人生改变，比政府投资好多千万都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他明白黑社会的人外面很强，但是内心很空虚，所以呢，他呢能够讲他们的话，他能够讲出他们心中里边的心里边的思想，所以呢，他就成功带领一个两个的来信主，一个两个的戒毒。今天我们知道，单亲家庭、单亲家长也是过来人。有时候啊，我们做家庭完整的、健康的，我们不明白里边的难处，不明白那个社会给他的压力。但是走过的人，他明白。所以呢，有时候神用我们中间的单亲家长，比用我们这些牧师还要大。所以不要胆怯，保罗提摩太，不要胆怯。胆怯的背后，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卑。有一人觉得自卑，觉得自己比不上人，我做过这个错误的决定，我现在怎样的光景，所以呢就收藏自己。单亲的家长有时候也是由于一个自卑的心，觉得我比不上人家，你看人家多好，人家一定小看我了，所以呢他就逃避，就不和人相处，他就是觉得没有人理解我，所以就拒绝和人交往。但是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例子，作为一个过来人，其实我们可以被主大大使用，帮助其他的人。在我们刚才说的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保罗除了提醒提摩太不要胆怯，这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提醒，叫不要胆怯，消极方面。然后他就提出积极的一方面，就是说要活出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一个表现。刚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有力量的生活，我生活的有力量的，不是软弱的。仁爱就是只有一个爱心的一个生活，我在家里边还是有爱的，虽然有一点缺陷，但是呢还是有爱心的一个家。谨守就是有纪律的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一个生活。很多专家告诉我们，单亲家长成功的一个秘诀真的需要这三方面。刚强就是无论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要积极的面对目前的一个处境，有力量的面对这个目前的处境。然后仁爱就是有爱心，特别的爱心对待你的儿女，因为他只有一个爸爸，或者是只有一个妈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我做不好的人，我骂小朋友，然后他就哭哭跑到妈妈里边，妈妈就抱抱这样。双亲的家长可以这样做，但是单亲的特别要给儿女爱心。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也是合用的。然后谨守就是有纪律的一个生活，因为你的家里边只有一个成人，没有人提醒你，所以特别要有纪律的一个生活。如果相反的，就是失败，单亲家庭失败的一个毒素原因，就是光强的一个相反，就是消极、自怜，就是抱住自己在里面自我可怜啊，这是失败的毒素。仁爱的相反，就是苦毒、埋怨啊，孩子都看到妈妈就是整天都批评人啊，整天都觉得人很差，对他们很差，没有爱的，在家里面也是失败的一个毒素。然后第三 这是谨守的三环，这是散漫放任。如果有三个这样的表现，你的家庭一定破坏毒害自己。当单亲家长单亲家庭力量都不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依靠神帮助，祷告神，依靠他。但是还有一样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单亲的家长也可以寻求，谦卑的寻求人的帮助。在列王记下第四章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原来在旧约的时代先知是可以跟一个师父学的啊。有个先知的门徒很年轻去世了，留下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很小的儿子，债主临门，债主了讨债。在美国呢，一个人去世了，什么都一笔勾销了啊，你的信用卡怎么账目没有了啊？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亡了。在古代不是啊，你欠债，你死掉，你的太太又要替你还啊。所以呢，债主临门就说没有钱了，两个孩子是归我了，我就拿他卖做奴隶。这个寡妇呢，就突然间想起，哎，在我附近有一个大先知，我去找他。那个大先知叫以利沙，他就去找他。然后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把他的苦处、面对的困难就告诉以利沙，但是他没有要求说一定要这样帮我。一定要那样帮我，你给我十块钱，给我什么？他没有，他就把他的苦情告诉这个帮助他的人。然后以利沙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怎么样奇妙呢？你自己去看了《列王记下》第四章，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从这个例子呢，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单亲的家长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寻求人的帮助。但是你寻求人的帮助的时候，你不是说我要求这样要求那样，不然呢你没有爱心，不然呢你就看不起我，这样子失败的一个因素。你把你的需要告诉人，让上帝感动他，看怎么样奇妙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其实单亲家长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以利沙的老师以利亚就是里边有一个例子。那个以利亚呢，他就要逃避那个当时一个不好的皇帝叫阿哈王，逼害他就跑了。然后神就用一个寡妇来照顾他，帮助他。这个寡妇竟然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去教训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了。所以这个穷寡妇也可以成为人的祝福啊，甚至帮助一个大先知，好像今天就是一个穷寡妇也可以帮助一个牧师。旧约另外一个例子，旧约路德记的主角当然是路德了，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拿俄米。这个拿俄米呢和他的丈夫呢逃避以色列地的一个饥荒，带着两个儿子，很小的儿子，就跑到外邦去，就摩亚的一个地方。但是他逃避呢饥荒，逃避不到疾病，所以呢他丈夫好快的就死去了，留下他成为单亲家长，带着两个儿子。当然我儿子很辛苦的，他把他养大之后，他竟然做了一个决定，就为了儿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叫做摩亚人， 外邦人结婚。但是很可惜，他们儿子好快又死掉了。从经文的描写看到，他们没有孩子，所以呢，可能结婚不久他们就死掉了。这对拿俄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呢，他见到人的时候，他就说，人家就说拿俄米回来了，他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在希伯来话那是甜的意思，他说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我改名了，我不叫拿俄米，我叫马拉。但是这个身世可怜，内心愁苦的担心，这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祝福，因为他把一个娴熟的师父路德带到以色列地，然后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但愿我们中间的单亲家长，我们坚强起来，在神的手中，我们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面对单亲的家庭，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忙呢？首先不要藐视他们，不要小看他们，无论他们是什么原因成为单亲家庭，我们也是应该公平尊重的去对待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耶稣基督和一班门徒就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但是见到一个旁边有一个生下来的盲眼的一个人，门徒呢就突然间就生出很多神学研究的兴趣，他就说这个人在盲了眼，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因为他们的神学了解就是说他一定是做错事，所以被上帝惩罚。但是后来人告诉他们，不是，他生下来就盲了，没有犯过什么罪他就盲了。门徒一想就说他父母犯罪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神学的问题呢就跑去问耶稣，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希望耶稣为他们提供一个神学上边的解答。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呢他就行了一个神迹，把这个人医好了，他的眼睛就能够看见了。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满足你们神学上面的讨论或者你们的兴趣，他注重的就是在这个处境里边有一个盲眼的人，无论他是什么做错什么事引到他盲眼，然后旁边有一班基督徒，就是他的门徒，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来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要他们思想的一个问题，不是思想上面满足了他们的思想，原来这个神学的这个答案的。耶稣是说，你们在这里，盲眼的人在那里，怎么样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榜样，把这个人医好了。所以我们首先面对一个单亲家庭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满足我们说他是做错什么事啊，他做错事还是他的什么人做错事啊，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榜样，耶稣的榜样，就是说你看这个单亲家庭在挣扎当中，然后你是一个基督徒，旁边有一帮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处境里边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首先我们不要藐视，不要小看。很多解经家都相信约瑟在耶稣基督少年期就去世了，所以我们看到十二岁的时候还提到约瑟，他的爸爸约瑟但是以后就不见了这个名字出现。所以解经家就相信玛利亚其实一个单亲母亲。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多少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去世， 但是肯定他青少年期或者青少年后期，就是玛利亚是一个单亲家长。不单是这样，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儿女，他还是培养了他的一般儿女，包括写成雅各书的雅各，包括写成犹大书，我们新约的犹大书的犹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单亲家长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可以培养出神合用的工人。玛利亚她成为耶稣基督由始至终的忠实的支持者，培养了另外的几个儿女。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旧约列王记下21章22章，这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这是当时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然后留下的南边的犹大国，但是呢出了一个不好的皇帝叫阿门，这个皇帝他圣经形容他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结果呢他24岁就被手下的人反叛他，就杀死了他。年轻的王后就成为单亲家长了。但是很奇怪，这个单亲家长培养出一个很好的王帝，敬畏上帝的儿子约西亚。约西亚在位31年，他修建圣殿，将神的律法教导人民，除去偶像，包括他爸爸建立的那些偶像打破了，然后再一次守逾越节。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些不好的皇帝手下已经很久没有过逾越节了，约西亚再一次和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逾越节，以致圣经，如果你看圣经这样的评论他，圣经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像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就是我们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严重。单亲家庭出了这样好的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单亲家长的母亲肯定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单亲的家庭，甚至我们应该鼓励他们为神的国度培养出能够贡献神国度的工人。在事实上，圣经很多地方吩咐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在刚才我们说是不要藐视他的态度的问题，但是照顾孤儿寡妇这是行动的问题，两样都需要。在旧约里面有20多次提醒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然后在生命记当时一卷书已经有8次这么多。我们看孤儿加上寡妇，肯定明显就是单亲家庭了。所以圣经是提醒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照顾他们，有行动的帮助他们，两方面都有留意，就是态度方面要留意，行动方面也是要留意。在新约的圣经里边讲得更加的清楚了，在提摩太前书5章就是讲到，如果我们家庭里边有一些亲人成为孤儿寡妇，我们首先要照顾他，不要累住教会如果没有人照顾他，家里面没有人有能力照顾他，才让教会来帮助他，但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然后雅各书1章27节很熟的一段圣经说，我们在天父面前真正的虔诚，真正的虔诚不是说每个礼拜都上教堂，然后用一个钟头祷告这些都是虔诚，但是还有一个真正的虔诚，就是包括照顾万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雅各书很注重那个行动。 所以他说要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当然有一些孤儿寡妇可能有保险，有些人寿保险这些，他不需要钱，但是总有一些遇到困难的，就是我们应该帮忙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忙呢？哪些心理学家或者一些协会工作员辅导员，他们就有几方面的提议。首先就是祷告，为他祷告，特别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为他祷告，也帮助那个单亲家庭他学会自己依靠神，自己去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困难是我们不能够解决的，甚至我们可以讲有一些困难是没有人可以解决，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解决的，唯有靠主的能力。第二方面是提供交通的安排，这是那个接送的一个安排。就算我们的单亲家长他懂得开车，他也有一部车，但是如果汽车遇到故障的时候，交通意外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六神无主。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姊妹在教堂里边哭，我问她是什么一回事，她说我的车坏了。我说坏了不要紧吧，这个可以修理吧。她说不是这个，她说牧师，我想起我的老公，他老公去世了，他说从前哪里需要我处理这些问题，现在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样，从来我只懂开车，我不懂要汽车要什么维修的，我也不懂这件事，我就想起老公，我就哭起来了这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真是要帮助这些 的问题，我们可以为他修理，或者借出他的汽车，或者一个礼拜之内他的修理的时候接送他，提供车债也是很大的帮忙。有时候为我们的单亲的家长，尤其是女的，为他们的产学减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如果单亲的家长有小的儿童的孩子的我们也可以说，哎，我替你看孩子一个下午一个早上，你先休息一下，这是很大的一个帮忙。或者说，哎，孩子下课我接他先到我的家玩然后有什么吃的我们一同吃，有什么不能够吃的吗？这样你都不用上班要赶来了，下班的时候赶来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在有节日的时候，我们送上为他们的儿女送上一个小礼物，为他们送上一个问候卡，或者是打一个问候的电话，也是温暖了他们的心。其他的好像为他们煮一个菜送到他的家给他意外的一个惊喜或者是送上一个购物券一个金钱或者是替他修理他的房子，都是很有效的一个帮忙。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在结论的时候，无论是单亲的家长，无论是周围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件事，这是影响了很多次，单亲的家庭是可以培养出很杰出的儿女的。圣经里面的例子已经讲过了，约瑟亚、提摩太不用再讲了。但是到了现在，如果你们Google 一下，就是网上搜查一下，搜查谁是什么有名的人是单亲家长抚养长大的，你发觉了很多。其中一个，无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就是前总统克林顿。他出事之前，他爸爸就车祸去世了，所以他的单亲的妈妈养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现任的总统奥巴马，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了他是一个肯雅的一个人和一个白人的结婚， 然后他两岁的时候他就离婚了，所以呢他就由一个单亲的妈妈抚养长大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奥林匹克奥运会里面前无古人的拿了28个奖牌，其中23个是金牌，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菲比斯这个，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开了，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他呢，就是母亲养大他的。然后中国人那个可能不多，我们手查的不多，但是我查出一个叫李连杰，这个你们知道打功夫的那个，他的爸爸就是在他还没有也是很小的时候，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也是母亲抚养他长大的。然后有一个广东堂的弟兄告诉我他说孟子也是那个 Google 找不到的，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孟子他是单亲妈妈养大的。他说还有胡适，这个人胡适这民国时代的一个人，也是单亲家庭妈妈养大的。然后我们看到单亲爸爸养大的也不少无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是叫 Madonna 这个他就是单亲爸爸长大的。有一个比较就是老的一个电影明星呢，叫甄方达，他的爸爸就是 Henry 方达，也是一个电影明星，就是他爸爸把他养大的。然后披头士乐队，我年轻的人常常听他的歌其中一个 Paul McCartney 他也是单亲的爸爸把他养大的。在某一个程度，那个戴安娜王妃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威廉一个哈利两个可以讲是单亲爸爸把他们抚养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结婚的时候，单亲家庭是很有前途的，是很有盼望的。但愿我们教会里边的单亲家庭能够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我们健康成长。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在圣经里边原来有这么多的例子，给我们看到单亲的家庭也可以被主大大使用。那就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我们单亲的家庭有一个方程。